嗨，大家好吗？不知道是不是在居隔当中，还是在远距上课啊，这些繁忙的日子。我们这个频道呢，一样在这里陪伴大家。那今天呢，会有两位妈妈是一个是居隔完了，一个是正在居隔。那他们呢，有的是全家确诊，有的是有部分确诊。那在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在过去跟未来的几个礼拜，大家应该都会经历类似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做这一集，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在居隔当中，你都可以听一听这个妈妈，这些妈妈的经验，然后呢，也会觉得比较不心慌。那我相信也是，如果孩子正在有一些症状的话，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们这个频道跟所有的妈妈都一起为你加油好吗？好，那首先呢，让我工商一下，因为我们这两天 LINE 群，应该说这个礼拜 LINE 群真的超级吵闹，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在远距办公或居隔，所以比较多时间来跟大家聊天。那我们这一个礼拜呢，其实聊其中一个很大话题，就是那个莉莉 PO 了，就是她穿了有一双就是她觉得超舒服可以追小孩的皮鞋。那其实这双鞋是我们就是5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明天就要开团的这个 Shoes Party 的鞋啦。那这个是我大学学妹，我的大学是十几年前，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年代。然后我大学学妹那时候，她是我直属学妹，然后他们家在彰化的，就是做那个制鞋的事业。然后他们的工厂其实都是经验40年以上的老师傅，然后手工生产这些定制的皮鞋。然后其实我学妹呢，他们家就是有一个很帅的使命，就是要打造最适合亚洲女生的真皮皮鞋，开发出它独家的这个宽脚板友善楦头，那希望呢能够让所有的女生穿上美鞋的同时，也可以维持高度的舒适感。那其实你知道吗，要美要舒服，这真的是一件超难的事。因为我个人的脚就是有的没的问题很多，然后就是因为我宽脚板脚弓高，然后脚又肉肉的，所以其实我选鞋呢不输我小孩选学步鞋。就是我通常一般像 Zara 或是什么 Uniqlo 的 Muji 这种一般的鞋我是没有办法穿。那其实我学妹他们家这鞋呢，其实我跟蛮多大学同学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有穿他们的鞋到现在。那后来我就是因为莉莉最近又脚扭伤还是什么肌腱炎又复健，所以我就推荐她说，欸，你也可以试试看他们家的鞋子，蛮舒服的。就莉莉就一试就惊为天人，然后跟我说，欸，这就是妈妈需要这种鞋来追小孩啊，然后又可以美美的。所以呢，我就来凹我们家学妹来帮我们开这一团。那他也是因为长期听我们 podcast， 所以我们才会你知道陆续都有一些联系，不然我跟大学的一些学弟妹很久都没有联络。那刚好因为他是 podcast 的粉丝，每次我们上新集他都跟我聊天，所以呢我才有机会就是跟他说，欸，那你要不要来我们的群组来开这个团。好，那我讲一些细节，就是说 Shoes Party 他每一双都是手工的定制鞋，所以如果你的脚特别小特别大，他家从 22.5 到26都能定制哦。我跟你讲，很多妈妈就是生完小孩之后脚真的变很大，然后我们群组里面的妈妈真的有人是26，我觉得也蛮惊人。因为我个人是 24.5 25，我已经觉得已经是非常大，很多像欧洲鞋我都要穿到38，有时候那时候怀孕的时候都要穿到39。对，所以他们家其实都可以做定制，非常贴心。然后虽然因为定制你就要等待20到30个工作天，然后让老师傅能够手工制作，不过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值得等啦，因为它一方面其实是减少库存造成的环境问题，然后一方面可以让这些老师傅的手艺不要受到这个价格厮杀。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越南制或中国制的鞋，它虽然价格可以可能比较低，或者是说你可以比较快买到，但是我们觉得其实快时尚真的比较不环保啦。所以这次的开团呢，其实我们就来支持台湾的制鞋工艺。好，那虽然呢除了它这个台湾制造的这个大部分的鞋款台湾制造以外， Shoes Party 还会跟世界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些用料的一些制鞋厂合作，那为大家引进这些各国的好鞋。那这次我个人就有挑一双这个日本鞋厂协力制作的一个款，那个是真皮的凉鞋。我跟你讲，就是舒服到飞天， 就是你一穿上你可以立刻追垃圾车，然后你可以 左边拿垃圾，右边抱小孩，然后狂追垃圾车，就觉得就是健步如飞。所以我个人也非常推他一些跟日本合作的一些鞋款。好，然后再来的最后提醒一下，我们 LINE 群呢5月12会开始开团，那 Shoes Party 的客服还有小编也都会在 LINE 群里帮忙回答大家各种问题。如果有任何因素无法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的朋友，不要惊慌，我们同时也会在 Facebook 的粉专公布相关的讯息，然后节目介绍栏也会有讯息，那这些都可以引导你们。那如果有任何觉得说啊，鞋子要试穿啊，不试穿怎么行呢，这样的疑虑的话呢，那我说明一下，因为其实 Shoes Party 它是就是专门就是经营电商，它没有实体的柜位通常。那所以呢，他们通常像这些老客户老粉穿了十几年，大家都会透过的是 Shoes Party 的官方 LINE 客服。那你记得要输入这一团的通关密码，就是妈妈也要穿好鞋。好，这是我们这一团那个跟 OTT Podcast 频道开团的这个通关密码，妈妈也要穿好鞋。那输入之后呢，你就可以取得我们的这一团的特别的优惠码，那也可以同时把你所有脚型的问题，你鞋对任何鞋款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就是脚跟或者是可能不能穿一些比较尖头的，或者是你的怕一些皮，比如说牛皮会不会烧硬等等，还有各种脚型，那他都会，这个客服他们都超有经验，十几年他们也创造出了一套测量的方法，他们都会引导你就是去找到你命定的那一双鞋。好，那今天的这个前面的工商有一点长，拍摄我们的节目就要正式开始咯。
来到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AC 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你真的是当事人哎、欸，你
对啊对啊对啊，
你从就是整个故事从头，就是说。到底是怎么，是你个人确诊还是小孩还是家人、然后怎么样的状况，然后当天你知道这些事情怎么应变、对，这整个过程，对，
好好，那因为其实正在发生中，就是因为确诊的当时是在4月23号上个礼拜六，那礼拜六的早上的时候，我先生他就是有发烧，但他前一天晚上就有点喉咙痛，那喉咙痛我们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症状，但是他隔天发烧，他平常不是很常生病的人，我就说你赶快去快筛，因为我们家是没有快筛剂的，然后我就说你去找一个可以给快筛剂的诊所去看诊，我以为说现场可以快筛，那他去看了之后，医生就是说哦，那你有症状就给按照症状给药，那就发快筛剂给他说，你就回家自己筛，对。然后回家筛了之后，当然就是两条线，马上那个 T 就出来了，然后不用15分钟就出来了，对，那我就叫他说请他赶快去那个医院裁剪，对，他是下午2点裁剪，然后到晚上9点的时候报告就出来，就是确诊，
就是 PCR 确诊，
还蛮快的，对对对、PCR 就确诊，我们是在健保快易通上查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CT 值多少，然后我们只能知道说就是阳性确诊这样而已，那他就是在另外一个房间睡觉，我们没有跟他接触，但是我们只有一间厕所，所以他还是出来上厕所，那出来我们都有戴口罩，对，但是我早上起来我就有点流鼻水，然后我有点喉咙痛，其实我就觉得跟他的症状很像，那加上说最近也都会有很多人分享说他们的症状就是喉咙痛，我就觉得有点警觉，那但是我又没有快筛剂，我就请同事帮我送来，那我有马上通报我的公司还有小孩的学校，因为我小孩还很小，一个在读幼班，一个大班，幼班就会很担心，对，那学校也是希望我们赶快快筛，赶快知道结果，因为我们最后接触日是4月22礼拜五，那如果说学校要框列的话，他才有一个时间依据这样，那下午的时候我拿到快筛剂，我马上我跟两个小孩就筛，那我跟最小的小孩就是阳性两条线，然后老大是一条线， 嗯，然后但是我们因为是跟确诊者是有亲密接触，所以我就赶快找那个裁剪。然后因为我也不会开车，然后我是想说，那我可以一个人骑摩托车载两个人去吧。我就打遍电话，因为就很乱，其实当下很乱。然后队友的他自己在房间里，可是他礼拜天他就接到那个卫生局来打电话叫他疫调，就问他那些他身边的同事啊，有做哪些人？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叫我们去提供那个同事，我们的想说可能他们会自己去查，那他就是要队友去提供，所以他根本没有空理我，我就要自己去找那个防疫计程车，然后去找诊所，找那个医院快筛，然后他们就是卫生局就跟我说，我不能自己带两个小孩出去，因为我们现在也。因为他礼拜六已经确诊，所以我们礼拜天原则上我们也不能自己出去。
对。
那我说我要自己骑摩托车出去，他也说也不行。
那要怎么办？
最后刚好那个关怀中心打给我先生，那我就问他说，那我现在要怎么办？他说，那他就给我一个电话叫防疫计程车，然后他也帮我安排好那个 PCR 采检的医院。
啊。
然后我们就晚上六点去采检，然后那个下午，我下午两个小孩都还在玩，打打闹闹，丢来丢去的，丢丢球，丢东西，丢丢去。然后我们去医院采检的时候，他就会量体温。我小的小孩他发烧 39.1， 可是出门之前完全是没有征兆的哦。
他是属于精神状况还极佳的那一种，
非常好，非常好，我完全不会觉得他有什么异状。为什么一去到现场，而且因为那个下午他是没有睡觉，所以在那个当晚他会爱困，我都觉得很正常，就是一般小孩的作息。
嗯嗯嗯。
然后没想到一去居然是 39.1 发高烧的状态这样。
嗯。
那我就一个人带他们去就采检啦，那我就抱着小的，然后大的当然会挣扎会怕。
嗯。
不好意思，那个。
不会没关系、
啊。
这个很真实，因为你就是在跟他们一起居家隔离。这个
我忘了说
不能作假。没关系，
我锁门怕跑进来，他出去了。
好，好。
对，然后就是他就发烧，然后我才知道，哎、欸，他就是有症状的，因为小孩子他才可能快三岁，他不会讲，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那后来他们就给药，有症状他就给药，他发烧他就是给退烧药，然后就还要给一般的感冒药。那我当时我是有喉咙痛跟流鼻水，他就是给这样症的药。
就是症
状药，那我老大他当时
大人也症状药，小孩也症状药，
他就只有依照症状给药、
嗯，
因为这个也没有其他的药可以给。
对，嗯、
那我老大就是完全都没有症状，所以什么都没有拿到，我们就做完就回家。
对，
然后我们是等到隔天星期一凌晨两三点才查到结果，那结果就是我跟小的就是确诊阳性，然后但是我大的他就是阴性，
嗯，
那、
okay.
变成是我们跟爸爸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客厅就让那个大的小孩自己在客厅，然后还有他自己在隔壁房间睡觉，我们就尽量都不接触他，只有共用厕所。
他也没多大啊，你说讲了这样一副很可以独立，但他也没多大，
就五岁多 啊,
啊，
就只能让他看电视啊，电视再怎么看也是很无聊，他就一直想要突破重围，想进来房间找我们。我说不可以，你确诊的很不舒服。对，他还跟我说确诊又不会怎样。
在他们世界上是这样、啊、
小孩子不懂，
对，
小孩子不懂啊，他就觉得。
所以弟弟到目前为止的就是你说即使他高烧到39度后来回来，
嗯，
他的就是精神状况活动力也都还是蛮正常的是吗？
欸，没有，他就自从发烧之后，就是我们去采检之后，那时候知道他发烧，他就开始一路烧。我礼拜天去采检发烧，然后到礼拜一他就一直是高烧的状态，
对，
烧到39-40度。
对，
只要那个发烧一开启他就开始烧了，症状开始就开始一直烧。
对，
然后他整个星期一他就是高烧的状况，
嗯，
然后他会哭着，然后要抱抱，然后就说，就哭着喊妈咪妈咪这样，很可怜、
嗯，就是我知道不舒服，然后整个人就是烂，然后就是
也是不会说，
对对，就是有点就是全身这样子，嗯，
对，
那吃得下吗？
还
吃得下吗？
吃不下，然后食欲也不好，也不喝水，他平常是很爱喝水的小孩，可是他就是完全不会想喝水，我连弄舒跑加水他也不是很爱。可是他会说他想要喝鲜奶、
嗯、
我想好你要喝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对，
因为我怕他会脱水，
对，
我怕
他
会尿不出来，
没错、嗯、
对对对、
嗯、
对啊
OK， 所以至少还有在喝鲜奶，
对，就是他愿意喝我就给他喝。
对，嗯，好，
对啊
，OK。
然后睡觉的时候会忽然会哭，然后就说痛，我就问他哪里痛，他就比头，说是头痛，他说对，头痛这样子。
嗯嗯，
是他那个小小孩是这样的症状。
嗯，
那我也是礼拜一之后就开始有发烧，然后我也是头很痛。
嗯。
对，我大人是就是毕竟我们自己会知道自己的症状，
对，
那大的姐姐就只能自己在客厅啊看电视画画啊，然后我们就想说因为我们确诊我们就不要煮饭给她吃，我就是请家人帮我们买、
哦、
买她的。
那怎么送？
对，
就是送到门口，
就帮我们放在门口，放在门口我们再去开门再拿，就、
okay、
也不敢跟他们接触啊。
对
对,
对，然后大的就会自己吃完。那垃圾呢？
对，垃圾就先放着，因为那个关怀中心会跟我们会拨电话，我就有问他垃圾，他说他会来收，他有跟我们约两个时间，就其中一天，然后跟杰哥列前一天他会来收垃圾。
那其他时候你就要先存在家里，是不是？
对，我们就先放在家里，我们就放在阳台让他晒太阳。
那不会臭吗？
还好哎、欸
哦，
还好、欸、
好。
嗯、OK， 因为我们还没有煮的时候可能会有厨余，我们尽量不要有厨余，因为厨余就会臭，尽量就是把它吃完。
对，我懂，我懂，我懂。哎、欸，可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叮咛，因为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你知道有点恐慌的时候会想说囤很多生鲜啊，那种就是把冰箱塞满、
嗯嗯嗯嗯。
但是你，我觉得你这叮咛很好，就是你越多这种生鲜，因为生鲜要么备料的时候削皮啊什么。去什么的，
是是，
对，然后要么就是吃完一定会有的没的剩汤汁或者是那个厨余，那你那一些垃圾的问题会是另外一个。所以与其这样，
你说的是我我就会想说哎、欸，有什么要吃什么，那我现在就想说不可以有厨余，他就想到说比如买便当你不要买有骨头的鸡腿就是有厨余，尽量就是买可以吃完的东西，他就想的比较多啦。
你先生是理智脑欸，对，他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嗯，欸，对，
你刚刚讲的就是一般讲，
没有骨头，对，是大家的叮咛，对，就是你如果要囤冷冻的东西或什么的，尽量也是那种，即虽然是微波即食，但是你也不要有骨头，嗯，对，会有东西存下来的，嗯，
对，骨头啊，海鲜啊，那个蛤蟆的壳啊，那个都比较会臭。
对，
所以尽量就是煮吃的完的分量，
直接都整个可以
吃干净，然后也不要有那些垃圾。
Okay,
对对对，尽量垃圾就只剩那些盒子至少冲得掉。
对, 对你稍微用那个清洁剂，然后稍微就是水冲跟清洁剂这样子。
是是。
Okay, 好，那其他的东西你有什么？就是因为像你说，当你知道确诊之后，你其实有只有很少的时间，就是你先生知道之后，你也很少的时间可以应变嘛。
嗯，
对, 对。那你会觉得说？有什么东西如果先备好，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大家都觉得我应该迟早就会被隔离了，那我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先备吗？嗯，
我觉得快筛剂还是需要自己家需要一组、
okay.
因为像我先生他先确诊了，那我们没有备快筛剂，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出去买、嗯、这正常居隔的我们亲密接触者去居隔是不能出门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备一份比较好、
嗯、
然后还有药品，比如退烧药，因为如果说他一开始先有发烧，但是就算去医院还没有 PCR 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要给他退烧啊，
嗯，
对啊，
嗯哼，
对，还是需要退烧药，而且现在医院都那个急诊随便排都是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以上，小孩也很不舒服，所以退烧药还是需要，
嗯，
然后就是感冒药，平常的常备药，平常的这些症状的常备药还是需要，
嗯哼，
然后酒精，
嗯，
对
，OK，
对，
好，那你像你那时候有考虑去什么社区在筛检站做 PCR 吗？因为政府一直说大家请大家分流等等，
我们家附近的话是那个医院比较近，社区筛检站就要去到比较远的地方，
嗯嗯嗯，
对
嗯，
所以我是没有考虑到那里的。然后、
okay.
而且听说社区筛检站他们会希望的是无症状的的人去，对，那因为我们已经有症状、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危险，会有风险啊，
嗯，
对，
嗯嗯嗯嗯，理解理解，好，那但是您说在急诊就直接是去医院的急诊做 PCR 嘛，
是，
那你觉得说在那个等待的时候小孩也要准备什么？因为昨天我看到那个有妈妈在群组说要准备推车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蛮好的点，因为有时候你一出门你知道很慌乱，上计程车就走了，就是所以推车你觉得也是小小孩要
背着。如果是小小孩是需要推车，那如果比较大的像医院可能会有那个轮椅
啊，
对啊、
okay、
大的就可以坐轮椅，对、嗯、然后还有行动电源，你可能手机需要联络、嗯、然后还有水
水，
对，大概是这样。
嗯，
对，
嗯嗯嗯。
然后还有一点，还有一点是因为我女儿老大，她在星期二的时候，我们确诊的隔天，她就开始发高烧，所以我们当下我就给她快筛阳性。那要带她去采检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大的挣扎，因为正常的话，我们确诊的是不能带她出门的。
对，
对，我们就打电话去问那个关怀电话啊之类，他们居然告诉我说，你可以帮他叫防疫计程车让他去坐去。我说一个六岁小孩怎么可能单独跟防疫计程车去采检？
对对
我很傻眼他们说出这话。
可是、欸、可是 我要问一个有点蠢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让他，就是如果就反正怎样他其实应该还是就回家居家隔离的话，如果你不让他去，不让他再去医院测呢，会怎么样吗？
我们当下也很犹豫，我们也是想说那如果没有去测会怎样。
对啊，
我们想了很久，就变成是很政府这边就没有多这一例。 对，
对，但是在我意思说在你说这个舟车劳顿跟你们全家的这个上面、嗯、其实就如果全部人就直接待在家就一起恢复、嗯、是不是其实还是一个实际上最比较可行？
国外好像就是这样的方式了，就是观察症状。我刚好前几天有一个群组有一个医生分享，我也问他这件事。
对，
我就说如果我没有去采检，他说那因为现在医院量能已经爆炸了，
对、啊、
其实他也觉得如果你没有必要可以不要去采。那一方面大家现在都有保险、嗯、有保防疫险的话都会希望要去采检才会有确诊的报告
啊。对对对，今天群组有人在讲一定要有什么，有的甚至要有居隔单啊什么这种证件。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他为了这个他一定要去。OK， 但是如果好，那如果又再撇开我不考量这个部分呢、嗯、就是我只是单纯觉得我要让孩子舒服一点，然后我们大家可以赶快一起、就是、
然后去拿药、
okay。
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因为他非常昏沉不舒服，那医院有开给他一个药是39度以上才能喝的，这我们平常都没有拿过这个药。那他回来之后喝完那个药然后隔天就退烧，就再也没有症状了。他拿到这个药，我是觉得去这趟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没有拿过这个药。如果降不下来，我们可能就是用塞剂。
懂。可是它其实也是一种退烧的口服药，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OK OK， 好。我在想，可能有不同的退烧的口服，什么安加热，或者是不同的那个，但是也都是小孩的退烧的口服的制剂，
对、嗯。对对对，他那个是我们都没有拿过。你说安加热或者另外一种。那种就是他已经都没有降下来，那我们去医院拿到了另外那一种药、就是退烧39度，他就把它退下来。
嗯哼，
对。
嗯、
那位医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没有去采检，我们就把他有症状那一天当作第一天，他一样往后推10+7，就是在家隔离10天，再上学。
就是还是
就算他没有去
采，
对，
还是可以就对了。
对对对对，他不能跟我们一起出门，因为我们已经先病发了，我们提前2天，他不能跟我们一样的时间，他要往后再推。
OK OK， 懂。但是即使他没有正式经过医院的那个什么类似什么
没有
诊断证明，
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就自己去
算。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可是这当中就是要观察病程啊，因为他们病程变得很快，就像那个两岁小孩的事情一样，其实大家真的也会怕。撇开保险之外，我想也会怕，因为一个小孩突然高烧这么烧，而且我小孩那天是完全昏沉，然后头很痛，叫他吃饭，叫他做什么，他就躺在沙发上睡着，然后睡着眼睛你帮他搬开，他是看上面的，很恐怖哎、欸！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
你会不会怕说你又不敢给他睡觉，会不会会那么那个吗？会紧、
啊、
张，
会很担心，
可是他又需要休息，
爸爸
对不对？
我就叫爸爸去跟他睡啊，然后我说你就要看着他，你不能自己睡着。
可是很难的、欸，因为
自己睡
爸爸也确诊了，爸爸也要休息一下。
他那时候已经退烧了，我这个很快的，就是发烧之后大概隔天就退烧了。
OK， 所以你觉得其实就是虽然要观察，
我们算轻症，所以很快。
嗯，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小孩突然高烧的时候，真的会很怕，因为他们没有打疫苗啊。
OK，
对啊，
所以你是说
大人轻症，
爸爸看着他就是有在呼吸这样，
就是
对，而且他隔天也还睡很晚呢、欸，隔天睡起来还时间都还没起来，我说欸你赶快去叫他啦，然后他醒来之后就没事了，就是跟平常一样，我觉得好吵。
他我跟你讲，他就是因为好好的睡了一觉，他的身体你知道免疫力整个起来奋战的一场，你知道吗？所以他真的是好好休息，是他们小孩真的就是最实在的那个抵抗的那个，
真的。
嗯，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退烧药也是协助让他舒服一些，然后可以睡得好、睡得沉。那他一旦就是睡得好、睡得沉，那后面就是很快就可以恢复。
对，我想小孩需要备的是，就像退烧塞剂，或者是像这种特高烧的退烧药、因为一般我们平常感冒的那种退烧药，我是真的降不下来，
okay.
真的是降不下来。
好，
对，我小儿子他也是，就是用完塞剂之后才真正退下来，然后才开始好睡。
好，好，但是我觉得在节目上，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就是沟通说，这种特高烧的药或者是塞剂，请你还是在比如说你现在如果真的想要去买的话，那你就是去挂一般诊所或者是门诊。也是请教医生之后，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小孩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病史等等的，
是是是，
对，所以你请教医生，请他开给你备，还是不要自己随便在网络上或者是随便去药局。
对。
那因为剂量，我觉得这个对你的小孩的体重啊，然后年龄啊，剂量也要非常小心。这种使用这样子特高烧的。对，所以
对，
我觉得学到一招，但是就是大家还是请遵从医生的指示，
只风不可长。
不会啦，但是我觉得原来就是哦 ，OK， 我理解，就是说，因为它有不同等级嘛，因为当然你如果是一直平常的药没有效的话，医生就会往上再调整。对，那但是我觉得就是您讲的，如果说我觉得大家保持一个乐观，就是他症状有轻比较缓和了，他很好好睡觉就很一两天嘛，两三天就好了。
对，但是就是当中还是要观察，定时还是要量体温，因为这个病太新了，它有什么变化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还是要观察。
对，我懂，就是说即使他在昏睡的时候，那大人其实就是每一两小时看一下他的状况，然后观察。
是，
对，
是
OK， 理解。你要去煮午餐了吗？
好吵。
没关系，你要煮午餐了，他们肚子饿。
对
啊，好啦，那你最后要不要给大家一个那个忠顾，或者是说给大家安慰的话？现在听的人应该都很紧张、
就是放宽心，然后好好珍惜现在，然后真的要小心观察，因为病程变化真的很快。那因为我们真的都很小心，那因为是先生在上班的时候被同事感染的，
这
再怎么防我们也没有办法。
对啊，
有拿口罩下来吃饭，就是有风险。对，就是跟病毒共存吧。
对，
是
好，是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感谢 AC 妈在百忙之中，然后我们也超级高兴听到你爽朗的声音，孩子在旁边健康开心的玩耍。你还有几天呢？
对，
你还有几天可以有自由的空气呢？
哦，我要等到下礼拜五姐姐才出关。
所以还有哇、哦、六天哦。
对啊，
加油！你要多想一些居家可以玩的东西了，然后电视继续开下去，3C没有关系。妈妈
这段时间
就活着就好，
放松。我也要呼吸。
对呀、啊，所以妈妈，你追剧的时候就把那个电视也开给他们。
好，
对，好，祝你们全家都健健康康。一切
平安，
谢谢。OK，
谢谢，
拜拜。
好，拜拜。
我们今天就是很开心的 call out Rika 妈，她是我们群组里面呢，就是曾经分享过，她去年被居家隔离的故事这样子。群组中的很多粉丝妈妈也都很担心，今年如果说势必感觉大家应该都会经历居家隔离这一步，那很希望能够预习，就是说知道说有什么该准备、该处理的事情。所以呢，我就 call out 那个 Rika 妈来跟大家做个说明。那我们欢迎 Rika 妈。 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嗨，大家好。
好，那 Erica 吗，你可以想一下你去年是大概什么时候，然后整个经过从头的这样子怎么开始吗？
好啊，基本上就是去年的就是最大的那个爆发，就是万华那个狮子会的疫情。
对，
那可能那一次也是在台湾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就是有确诊的状况。那我们当时也没有预想到说就是确诊这件事会离我们这么近。对，然后原则上就是当初大概五月中吧，就是公公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那他可能想说就去筛筛看。其实那时候都很混乱，就是要确定 PCR 的那个报告出来也大概都要3-4天。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在意说有疫情这件事情，因为想说应该还好吧，好像都没有在我们附近，就没有感觉到说很严重这件事。那时候知道他拿到报告的时候是婆婆通知我们，那我都记得那是星期四的晚上的。想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都没有听说过就是附近周遭的人有确诊的事情，那整个行政的流程或是一些通报的流程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觉得有怀疑，因为毕竟长辈有时候他们不太清楚整个状况。那我们就一直跟婆婆确定说是真的有确诊吗，还是怎样，你有没有拿到单子还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可能会有居隔单啊或是什么通知单之类的，可是婆婆都说没有，可能大夫也在询问他，然后可能也有问到卫生所。那时候是卫生所可能有回复大夫说是有确定确诊，但我们就觉得就是都没有通知单啊，也没有什么，那我们就是还是有抱疑惑的部分啊。那就一直到大概就是他拿到报告后大概星期五的晚上的凌晨，就是要到星期六那个凌晨，婆婆打电话来说公公被载走了，那我们才知道原来是真的，真的就是我们遇到有人确诊这件事情。
真的，因为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时空背景，去年大家真的是因为案子的件数很少，所以
对
都是非常，
大家都不会觉得有
不会觉得会那么，怎么可能是我，
就不会有意识到这件事。对，当然大爆发可能周遭就是附近也很多真的有确诊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近，那也没有想到像现在就是已经有一点步入大家都有确诊过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完全都不知道那个状况，
而且现在也不会有人来把你载走了这不知是喜是悲。
好像是
对，就是已经，
对啊，就是完全不一样，
放生大家就是在家休息这样子。对，所以去年的都是很高规格，就是非常的严谨的。
对，而且那时候也真的隔了一阵子，那确诊的公公在家也是都不知，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做，那婆婆可能也没有跟他真的就是做到居家隔离这件事情，我想他们应该还是一起吃饭。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去年差不多四五月的时候吗？
我公公他是五月中确诊的，大概、
okay.
对，他大概报告是我记得是5月17-18，因为我稍微翻一下他的那个，
我懂，所以就是整个升三级的这很前面了，就是刚开始整个起来了，
对，就是刚开始爆发那个万华那边的。
所以那时候疫苗大家也都还没打嘛，对不对？
对，连长辈都也还没有打到。
对，
那时候公公他们都还没有打。
对，
就更不用想说我们要打这件事。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在一个没有保护力的状况下就染疫了这样。
对，没有错。对，我们其实那时候也有就是开始疫情的时候也有就是跟公婆讲说就尽量不要出去了，那可是他们的观念没有像是年轻人比较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那所以也就可能造就了这些事情。
好，那他们确诊然后你说他们就还是就是生活在一起这样，那什么时候影响到你们啊？
大概一个礼拜后，因为他们其实婆婆就自己在家隔离了，那没有人跟他住，那就我大姑她基本上
跟先生都会每天打电话给他，
嗯，
那就大概一个礼拜吧，就突然早上大姑说联络不到婆婆，就怎么打都没有人接，嗯，打家里打手机都没有人接，那他们就赶快叫那个打给119了，那确实也有拖延到一点时间，但因为我们实际上真的不知道婆婆什么时候开始昏迷。
哦，哎，那你公公呢？
他就是，
哦，因为你公公就
公公
去隔离，
就再去检疫所了。对，他就再去检疫所了，
哦，所以变成你婆婆自己一个人在家。
对，没有错。那我们因为公公的关系，他可能没有提到我们，因为他可能去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说我们前三天有跟他接触到。
嗯，
因为你突然要想回想前三天的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
我知道，疫调其实超级难。
就
对
对，连我自己，我其实只有出去一天，我可能都要想一下我大概是
去哪里了。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很正常嘛，
嗯。
那我们自己知道没有被区隔到，那我们自己也就自己在家，因为就确定他确诊了。
嗯，所以你
们
自己在你们家，你婆婆就在他们家，然后你公公在检疫所，对
对，
然后婆婆就昏迷，是不是？
对，就昏迷了。那因为没有人可以开门，那我先生不得已，因为我们家离婆婆家比较近，
嗯，
那就得回去开门，真的就帮叫救护车开门，然后真的也就是昏迷，然后就跟着救护车去送医院，然后救护员当下就直接讲说，这个如果没有插管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救了。
嗯，
对，
哦，这么严重。
那先生当下真的也是整个傻了，
嗯，
他就跟我说：“哎，欸，我要没有妈妈了这件事情。”
嗯，
对，
他当下应该也是非常的难接受，
这很难接受啊，
嗯。
对啊，他超级难接受，而且就是甚至有一点怨恨公公，
嗯，
他到现在其实基本上就还是蛮怨恨他的。
嗯嗯，
对，
嗯嗯嗯，
对。那婆婆她其实也有签那个放弃急救这件事情，
哦，
那但是医生还是会问一下家属，
嗯，
那因为我先生知道公公跟大姑他们一定都还是会想要救，
嗯，
那他自己是觉得他想要遵照妈妈的意思，可是他知道这两个想要救，所以还是有做插管的急救动作这样子。
嗯，
婆婆应该也是救了一两个礼拜吧。我们送的那个医院它是地方医院，它可能不像就是一般教学医院啊，或是比较阶级比较高的医院配备比较多。
嗯，
那救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就已经到后期了，他就觉得他这边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他就帮我们转慈济医院。那慈济医院转去的那个晚上大概也没办法了，那基本上很多器官都已经衰竭了，
嗯，
那就是他就是在半夜就是过世这样子。
嗯嗯，
对。
那到这个时候，对，你们都还没有症状吗？
实际的症状，其实我们的症状真的很轻，就是轻到比你感冒还要轻，大概你一天只会咳一两次这样子而已。
等一下，等一下，可是你们那时候也都没打疫苗哎，然后还这么轻的症状。
对对对，然后也没有到发烧，我自己是稍微有37度，就是前面而已，没有到真的都是38度那样。那小孩他是有发烧过一两次，可是因为他是婴幼儿，他发烧有时候其实是蛮正常的，他也都烧了一个晚上然后就没有。
那时候他多小啊？
快2岁。
OK， 好，所以就是一个晚上的发烧这样子。
对，但是也有出现过疹子。那因为当时在居隔，就是因为婆婆，我们有小孩跟先生有被开居隔单，
嗯，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就医，
嗯，
那还好小孩常常去看的那间诊所，我有就是在 FB 稍微问他一下，就是小孩有目前这些状况，
嗯，
那他当下判定是觉得应该是还好，
嗯，
因为就也烧一晚， 那也不是持续性的烧，
嗯，
所以他也觉得应该不会是。那我们之后是因为大家都很紧张这件事情，那刚好大姑的公司就是他们可能有认识到可以有快筛的人，
嗯，
那他有给我们快筛，就是在我们快解隔离的时候有给我们快筛。要解隔离的前一晚我就筛了，就我筛，我先生也有筛，他是在婆婆家那边居隔的，所以他也有筛，那他没事。那我就是搓完第那个试剂的时候就马上就是两条线，
嗯，
当场真的超级傻眼的，
嗯，
哇怎么会是两条线，
嗯，
隔天就马上就冲医院去快筛，那边就很多人在快筛，然后大家都是拿了单子就走，然后就突然我不是，就是一个医护人员叫我站在旁边，
嗯，
然后就在旁边等他另外拿单子给我，
嗯，
然后我就想要死定了，真的是，
嗯，
对对，然后因为小孩也有筛啊，那时候小孩因为，我记得他是快筛阴性，他也不确定说，因为 PCR 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嗯，
那他们就有另外的医护人员来跟我问说，你们家有没有就是可以有单独空间的可以做隔离的部分，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家没有，我们家只有一间卫浴而已，
嗯，
那他可能也有帮我们就是回报给那个卫生所之类的，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他说他就会联络卫生所来载我们去看是要去检疫所还是医院，
嗯，
那他是也那个医院也蛮好的，他是跟我们说你可以跟卫生所讲说你要来我们医院，他说因为你有小孩，看他们能不能让你来医院，医院也不错，就是他晚上他马上帮我赶 PCR 的结果，那确实我小孩也还是确诊了，
嗯，
就是确定是阳性这样子，
嗯，
那我们隔天就有接到应该是卫生所的电话，
嗯，
那跟我们说大概下午几点会有人来载你们这样，
嗯，
就是好像是隔一天吧，他说隔一天会有人来载消防队的会来载我们去检疫所这样子，
嗯，
那我也是有问他说我们可以去长者医院吗，那他有问一下他们的主管，那主管是有表示说医院还是让给就是
重
症
的
人去，
嗯，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说好没关系，那就一样是去检疫，对，
嗯，
我们就是我跟小孩就是关在主卧室啊，那原则上他也还 OK， 就是
等一下，所以那个检疫所是像检疫旅馆这样子吗？
对，我们是在旅馆，
一个旅馆，
我们是在那个深坑的饭店
，OK， 所以你就是在那个旅馆房间跟小孩就是同一间这样子，
对，
嗯，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办法一个人，
嗯，
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关，
嗯，
对啊，昨天真的就是有救护人员打电话跟我确认说，就是我跟小孩，然后的一些资料，
嗯，
那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大概几点会去载你，
嗯，
对，大概是这样，他们也蛮好的。看我一个人扛着小孩，然后还有扛一箱行李，他都还帮我拿行李干嘛的，
嗯，
那就是在送去检疫所的路上，嗯，就有那个警察打电话来问一些医调啊，
嗯，
对啊，
嗯，
那嗯在救护车的路上就是会有一点难过，就会觉得怎么会是我，就是那种会有那种心情，
嗯，
对啊，
是不是会有点未知的焦虑，说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也不知道跟小孩会发生什么状况，
对，就是也会担心小孩，因为他们不太会表达自己的不舒服什么的，
嗯，
那也不知道说我们两个之后会有什么状况，
嗯，
对，就是比较担心这个，啊
嗯，
对啊，
那真的去了呢，真的去了日子
过得去了就也还好，就是反正就是睡饱吃吃饱睡，
嗯，
那他们那边是也都吃的还不错，基本上我们在那边就是一天要两三次的血氧跟体温，他们去了也都是会关心，因为知道有小孩子，但那间饭店他也很好，他会跟你问说啊你的小孩吃的状况 O 不 OK， 要不要帮你 另外弄什么，也都还不错。
嗯，
对，
嗯，
所以
你那时候打包小孩的东西有很慌乱吗？哦，就感觉很多，
也还好。
那么多天，然后你说他还有在喝奶或包尿布吗？
有，就直接是带一袋尿布塞在那个行李箱里面，然后
奶粉
也整个扛一罐去。他也有喝母奶，那他也有喝配方奶，就整个扛一罐去。然后湿纸巾也是带了好大概一袋吧，好像五包去。对，然后还有他的衣服是还好，衣服我大概带五天份，因为就去那边洗吧。
嗯，
我就想说，因为公公有先去，那公公有带衣服，然后我就想说啊，那边可以洗，那就带衣服去洗，衣服就不要带那么多。对啊，
你有什么觉得可以多带或是有带就好的东西吗？或
是还
好，欸，去那边才觉得要带的东西吗？
我觉得有笔电跟平板都要带。
嗯，
那个蛮重要，要不然因为一般饭店的电视可能有一点无聊，
对
对，所以要带去那边可以追剧之类的。
嗯，
那就小孩也可以给他们看，因为已经关在那，然后他们要带的玩具也不可能很多，
对，
嗯，就只能他们去看吧，他闹的时候可以去看这样子。
嗯，欸，可是在关在一个地方会不会很难维持作息啊？就没地方消耗体力之类的。
还好欸，反而还好，因为觉得没有什么事做。
哦，你说很难分心吗？就只好睡觉是这样吗？
因为也嘛，小孩没有空管他，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只有你，他也只能找你玩。
嗯，
所以你时间其实也过蛮快的，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是过蛮快的。哦，因为
他
就一直找你啊。
那你会跟他，你有带什么东西跟他玩吗？还是你都跟他，你有安排什么活动之类的吗？
我只有带拼图，然后跟那个字母卡片，大概带两三样东西而已。
嗯，
然后其他就是，反正因为我刚好那间房间很大，
嗯，
他就会一直跑来跑去的。
嗯，
那反正就是旅馆里面，他一定都是放一箱水，因为要泡奶，一定都很多保特瓶。就拿保特瓶给他玩啊，然后丢啊，什么都给他玩啊。
对，
就也还好。那因为刚好我们住的就是有很大的窗户，
嗯，
然后可以看外面很多车，
嗯，
那他也会去看这样子，
嗯，
所以就还好。对，
理解。
妈妈以后也觉得哦，有点累，就是一直会被绑住这样子。
对，
对啊。
OK，
不然就我觉得是还好啦，顶多就是会担心说像我们睡觉之后，那他万一小孩有状况我们没有发现到，
對，
就是这部分会比较担心而已，不然我觉得其实都还好。
OK，
对啊，
好好，嗯，但是你刚刚说因为其实他发烧的那个也蛮短的嘛，所以其实到了旅馆之后其实你们两个身体状况是都还蛮
都很 OK，
OK 了，
也没有发烧了，
嗯，
他也就没有再发烧了，就觉得嗯，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
你们就真的去度假的啦，真的是去当度假这样。
对
，OK，
他也真的就是轻微咳嗽，偶尔咳一下，
嗯，
那也没有有啦，他就唯一就是便秘，他便秘是之前就有的事情，所以就其他状况也就还好。
欸，可是像便秘这种东西，因为你变成三餐是防疫旅馆决定要吃什么，嗯，会不会比较难？
对，
对，就是说你要调整他的饮食，或者想多给他吃一些什么，比较困难。
也还好欸，因为其实他防疫旅馆他就是便当啊，
嗯，
那就是也是会有蔬菜肉或什么都还 OK， 只是可能没有水果这个部分。那其实加上他那时候也有吃药，所以就也就还好，虽然就是还是会有那个状况，但是都还是可以排解掉这样子。对，
okay.
可是可能会有一些妈妈会觉得就是便当比较有，那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
嗯嗯嗯嗯嗯 ，OK，
对啊，
好，
嗯，
那所以也不需要带什么小孩的零食，或是小孩一些其他的。
哦，有带零食，对，阿嬷买了很多零食给他带去
啊。OK
对啊，
好，那在这个你跟小孩在防疫旅馆说，你说你先生在 婆婆家那边隔离嘛，对，
他后来因为他也解隔离后他就回家了，所以他后来是在家里隔离。
OK 然后才接到刚刚婆婆就是打电话接不到的那个时间点，是这样子吗？
我们是后面在婆婆送医院之后才确诊的。
嗯，
公公先，婆婆先，然后再来是小孩，然后再来是我，这样。
OK， 那所以可是相对就是你先生在那一段期间他就要独自面对那个就是婆婆这样子的状况，
婆婆的事情。对
哇
對、啊、
也是蛮，
那他们也不能出去啊，因为他也在居隔啊，
很煎熬。
婆婆过世的那一天我们在检疫所，然后他在居隔。对，
这真的就是很辛苦。
对啊，因为婆婆过世大概离我们确诊大概也是再隔一个礼拜。
嗯，
对啊，我好像那时候都是大概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
嗯哼，
对啊，
理解。
对啊，所以婆婆那时候也差不多救了两个礼拜多左右。
好，
对啊，
那可是我为什么有看到你在群组有分享说像比如说垃圾的处理这些，然后是你讲说要冰冰箱吗？
对，因为我们最前面就是自己隔离的时候就是在自己家，
对，
所以会有垃圾的问题，有很大一袋的垃圾。
对
、啊、
OK，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有时候是自己煮，有时候是叫外送，可是难免都会有厨余啊或是堆肥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往冰箱塞进去就对了。
嗯，
可是现在应该会比较好了啦，因为现在的居隔的时间比较短了。
对，也就是说不会有那么严，就是说那么久没到才会有很浓的
味道之类的。对，就不会有那种量大的问题啊。
嗯哼嗯哼，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就是两个礼拜嘛，那两个礼拜都不能出去就会比较多东西。对啊。
OK， 那最后你如果说要给那个现在在担心或者是说要准备为居隔做准备的爸妈们，你会觉得你会想要给他什么忠告啊？不管心理上或是安排上的东西。
心理上，如果你们的症状都还很轻，没有太严重的话，就真的就是自己在家体温啊、血氧啊，就是多注意，就应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是指轻症的部分。
嗯，
那小孩。真的也就只是注意状况。那如果家里有刚好我的诊所有帮我这个忙，但我就是在居隔这个时间有一个可以就是遇到问题可以解决的地方，
嗯，
我觉得也很好。
嗯，
对，
嗯，
那个诊所对我来说就是在那个当下是有帮助到我的，因为我小孩那时候真的就是便秘啊、发烧啊、什么疹子啊都有，他确实也帮我理解了一些状况，虽然我们后面还是确诊，但是在那个当下是有让我的就是心理上是有可以稍微安抚到的。
嗯，
对。
可是他是有拿药再拿一些症状药给你吗？还是只是单纯就是在电话上去告诉你说哦哪些算是？
我其实是有在 FB 询问的，因为我不确定说，因为他可能电话上不是马上都可以跟我接电话，因为他是属于这种单人的诊所，他只有一个医生，
对，
所以我基本上是用 FB 问他的，那就是照片跟他诉说一些状况这样子。那刚好小孩其实那时候也有开便秘，就是在另外一个医院有开便秘的药，所以我也问他说，就是把药单给他看，说需要减少什么，或是要不要继续吃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他都有帮我解决到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附近有 OK 的诊所，那他也会愿意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帮爸妈就是疏解那个心理上的一些压力这样。对，那
OK，
对啊。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其实因为他的居隔时间也变短了，那在家要不要准备一些食物的嘛的话，我倒觉得其实还好。
嗯，
因为现在外送也都很方便，那如果真的想要自己煮的话，其实现在的家庭应该也都有 一个礼拜的量，
嗯，
的食物准备，
嗯，
所以我倒觉得在家居隔其实真的还好，
嗯，
如果是轻症，我真的觉得在家居隔就是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就还 OK 啦，
嗯嗯嗯嗯，
对，
嗯，对，我觉得，
那除非你说真的去检疫所或是一些防疫旅馆，嗯，就真的比较需要准备一些东西，
嗯，
那像零食啊什么的，
嗯，
那个可能就需要做准备啊，但是因为居隔的时间也比较短了，所以他准备的量也不需要太多。我当时是一个29寸的行李箱就解决，就是关那10天的检疫所，然后跟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这样，
嗯，
就解决这件事。
理解理解，好，我觉得这个叮咛很棒，因为我也很怕大家比较恐慌性的去，你知道，囤很多东西啊，然后或者是说，
我觉得现在不用，欸，
塞冰箱，
因为
然后就到最后就你知道又用不到，或是过期，对，就是你知道又要处理这些东西，其实又增添你的困扰，所以真的就像你讲的，其实反而维持正常的，
啊，真的，因为现在家庭我想应该也都是一个礼拜去买一次菜，或是有需要什么再去买，
嗯嗯嗯，
对啊，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囤太多东西啊，而且外送多么方便，都已经在生病了，不要这么累，
而且你都可以三种玩具就 hold 小孩防疫旅馆封那么久，
对，随便你们玩，你要看电视，赶快去看。
对，然后连那个，反正你就喝过的饮料罐啊，洗洗也可以玩。反正，如果你的心态已经降到这样子的状态，坦然自在的状态，你就
觉得
没关系了。
对，就是真的还好，對，
还蛮多事可以做。
真的就是比较，我觉得真的心理上应该多少还是会有压力，
嗯，
但是就自己往比较开心的那个方面去想，我觉得应该就是会度过这些事情。
嗯嗯，对，嗯嗯，好，嗯，好，那你还有什么那个我刚刚漏掉没有你想要再讲的吗？没讲到的，
好像还有那什么会有那种居隔环境的问题吗？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因为就照一般，如果真的家里有居隔的人，就他自己关一间，
嗯，
因为现在可能家庭人数比较没有那么多，那，嗯，会有卫浴设备的，可能大概就只有主卧这个部分，
嗯，
那也可以就是，假如真的是确诊者是在家隔离的话，那就他就去那间主卧就好，
嗯， 嗯， 嗯，
那也不会跟外面的卫浴设备有干扰到这样子，
嗯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可以隔离的方式啊。那现在的病毒我觉得好像要传染给其他人好像也没有这么的强烈，因为像我自己是在学校工作，
嗯，
那目前学校也有确诊的班级，
嗯，
那我们目前看下来好像也没有过多的孩子是同班传染的，
嗯，
目前大概只有一两个，可是那个好像都是同一个安亲班出来，
嗯，
所以会造成可能同一个班会有传染的部分，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酒精能喷就喷嘛，真的家里有隔离者的话，他的东西出来就是你戴手套然后喷一喷再去洗干嘛的，
嗯，
应该都还 OK 啦，
嗯嗯，
对，就大概是这样子。
好好，我觉得今天真的就是你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啦，嗯，就是说即使你们在去年这样比较真的就是兵荒马乱，完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
嗯，而且都没有疫苗的状况，
对，完全没有疫苗的状况，然后你们也就是这样安然的还是这样度过了，
度过了，
对
对
对，那我觉得当然，婆婆的事比较遗憾啦，
对，
可是换个角度，我们现在很多长辈也都有了三剂疫苗的这个，
啊，
的保护了，然后
嗯，
那也有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心理状态，又是或者说你的平常的卫生或是他们大家都也比较有这个意识了啦，对，所以比较不会是在以前那种没有防备的状况下，那你可能就比较容易感染或是等等的，嗯嗯，
是没错，嗯，
好，那真的很感谢 Rika 妈今天给我们这个分享，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照着过正常生活过，那遇到了，
对，
我们都觉得应该，我自己也觉得反正可能就是会有这面一天会来居隔，然后心里就是跟小孩就当一个
好吧，我就是被关那几天，几天后我就解脱了。
对对对对对，那越关越短了嘛，所以也就
对，有可能哦。
电视开下去，对对对，然后你想点什么就点吧，不用那个
对对
压抑自己，对，
想吃鸡排就点吧，外送很方便的。
对对对，好，
对
，OK，
不要囤食物，
不要囤食物，对，你的到时候多余的垃圾很麻烦。
对，
所以就好，谢谢 Rika、那我们就是对，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安心，那感谢他，感谢 Rika 来帮我们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OK， 那就先这样咯，拜拜，
好，拜拜。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